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四川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像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刻，过目不忘。前面我们讲过，还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有人说这是外星人，这东西从天而降，倏然而逝，最后不知去了何方。三星堆就成为我们不能破解的谜题。时隔15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跟三星堆遗址只间隔38公里，今天我们开车20分钟就到了。这38公里的距离，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走步啊，一个人一天也走到了，从早晨走到晚上，我保证你能走到。这个距离这么看就不算很远。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这两个遗址的兴废年代呢，前后衔接，它们有很多相同的文化现象和相似的文物，证明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都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呢，它证明了金沙人在政权、祭拜、审美等方面都跟三星堆有着很近的关系。金沙遗址一看，它就不是个一般的聚落群，它明确的是一个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政治、宗教的文化中心，它与三星堆构成了成都平原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时期非常独特的青铜文化，它跟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导致三星堆古城废弃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有多种说法，有河道改道之说，有部落冲突之说，那有很多说法我们今天都不能有确切的证据。古蜀国的权力中心很有可能从广汉移到了成都市区来了，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金沙遗址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古蜀国的都城遗址。金沙遗址怎么发现的呢？那是在2001年2月8日，那些年都盖房子，基建嘛。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先是发现土堆里有一些象牙和玉器。那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东西是象牙呢？因为这东西是弯的呀，谁都认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儿啊，前两年我见一特傻的人，他从非洲扛来两箱子象牙，大年三十他把这象牙拿墨汁给涂黑了，装在箱子里，一进北京海关就被扣了。你说这人傻吧，他把象牙涂成黑色，你以为你穿个马甲就没人认识你了？两大箱子象牙当场被扣，人进了监狱。那么金沙遗址啊，发现了这个象牙以后呢，当时马上就有人打110报了警，警察一来就把人驱散了，马上封闭了现场。结果哄抢的这一部分呢，就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就走街串户，到处打听，最后收缴了各种文物，有100多件。这些文物半数都可以列为国家一二级文物。后面的挖掘就不断的有发现，有大型宫殿的遗址，有祭祀台，有古蜀大社，还有众多的出土文物，等等等等。金沙遗址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说历史是由文字和证物相互印证的，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得靠证物，金沙遗址就是典型的靠证物来说话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的建成史推到了3000年前。在所有的文物中有一个东西一开始一点都不起眼，出土的时候啊就一小团，很小，沾着泥啊，仅露出一点金色，因为它是纯金的嘛。这个金箔后来被定名为太阳神鸟， 现在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标志，也是成都市的形象标志，更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这金箔出土的时候是一团，经过专业人士展评啊，发现它非常薄，它是经过热锻、锤打、剪切、打磨、镂空，经过各种工艺，最终形成了这个非常现代化的图形，像一个太阳和它的光芒，旁边还有四只鸟。它的直径不大，只有 12.5 厘米，一个巴掌大小。太阳神鸟呢，是我们的定名，它并不是古蜀人的定名。这件金箔的设计非常现代化，它中间镂空后形成了漩涡状的光芒，光芒并不是直射的，四周呢有首尾相接的四只神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案。那么这个金箔从美学角度上讲无可挑剔，所以当2005年国家文物局将它定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当年的10月份，绣着太阳神鸟的蜀绣还被神舟六号载上了太空，可见它的重要性。为什么金箔这么重要呢？第一是它的形象独特，极具艺术表达，内涵丰富，不可言状，没法说，我们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一看就特激动，还是那种特别的激动，这是它最重要的特点。第二呢，是它的材料是黄金，黄金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全世界通行的一个标准，什么东西一到用金就算用到头了。现在有很多材料比它贵，但都没有用，黄金是人类共同的一个财富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也源自于黄金的物理性，它不腐不朽，颜色悦目，在各国文化中对黄金呢都持以一个敬意，比如啊，埃及法老的金面具，又比如古代希腊文明中的黄金面具。第三呢，是由于黄金的稀有性，获得它很难，它象征着权力啊。比如三清堆还出土过权杖，裹金的权杖，它象征着权力。由于黄金的稀少，各国文化都用黄金跟神灵沟通。这个金箔为什么做成太阳神鸟呢？这一定与人类崇拜太阳有关，只不过我们这个在太阳周围加上了鸟的元素。古人认为太阳没有翅膀，没有翅膀怎么去完成东升西落呢？他们就很浪漫地认为是鸟把太阳背到天上去的，晚上把太阳再背下来，所以《山海经》中就有金乌赴日的记载，这种神鸟就叫三足金乌。古人认为三足乌这种神鸟早晨从东边一棵叫扶桑的树上把太阳托起来，飞到西边一个叫若木的树上休息，日出扶桑，日落若木。太阳代表着阳啊，鸟代表着男根崇拜的象征。这鸟怎么代表男根呢？简单的说，你看每个小男孩都有个小鸟鸟，嫦娥奔月，月亮上有个蟾蜍啊，蛙是多子的，代表了阴，所以中国这个阴阳观念一直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也有人认为太阳神鸟金箔上有12道光和4个神鸟跟历法有关，有可能代表1年12个月12个时辰，四有可能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东南西北4个方向，也有可能代表1年的4时，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太阳光顺时针旋转，鸟逆时针飞行，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也有可能代表着生命，象征着生生不息。当太阳和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阴阳观念就形成了，与人类进入到父系氏族的社会大致相当。男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就开始形成，太阳神鸟和祖先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这金箔这么重要啊，为什么做这么薄呢？它为什么不做大点做厚点呢？从体量上看，它只有一个巴掌这么大，它很像一个族徽类的东西，它像一个标志。发现时被揉成团了，它非常可能原来依附在一个东西上，比如一块木板，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它的形象和动感上看，我们推测它是一个徽记。不仅是后来我们把它作为金沙遗址最重要的文物，想必3000年前它依然也是金沙一个很重要的物件。巴蜀呢，这是两个地方的概念。我们中国啊，很多地方都是由两个地方捏在一起说的。比如我们今天经常说齐鲁大地，齐国和鲁国，燕赵之乡啊，燕国和赵国，吴越春秋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内有两块文化的组合，这两块文化都有同有异，有冲突，有融合。在战国以前，巴蜀分为巴人和蜀人，巴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重庆、川东以及周圈一些地区。巴在古语中有吞食大象的巨蟒的意思，巴人的图腾就是蛇和虎。而蜀人呢，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平原地区以及周边的山区。蜀的古意是魁中之蚕，蜀人的图腾就是鸟，他们塑造了两个不大相同的蜀文化和巴文化。战国以后呢，慢慢的人们就把这两个文化合并了，称之为巴蜀。我们现在知道巴蜀之地为天府之国，陆游还写过，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蚕。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巴有将，蜀有相，这种说法反映了巴人好武，蜀人好文的风气，这种风气在今天的巴蜀文化中还处处可见。巴人原始朴素，性格直率，勇猛好武，蜀人呢，神思悠远，浪漫好仙，这个特点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他的千里眼、顺风耳到太阳神鸟，这些都反映了巴蜀人崇尚神仙、向往长生不老的愿望。我们所看到的三星堆到金沙遗址留下来的遗物，只不过是这种愿望的一个证物。其实每个民族和文化都有祈求生命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愿望，太阳神鸟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提示了这一美好的愿景。如果我们说如果没有金沙遗址的出土，我们真的不能想象巴蜀大地上曾经有过太阳神鸟这样如此动人的文明。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